啊，这个锻炼呢是太晚开始，应该呢要早一点开始啊。那么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呢，我太太常常说你慢点走。那么我说干嘛？她说你先把这一包东西带上。什么东西呢？这个还叫我先吞一把。我说这什么东西？她说你别问，你当花生米吞就是了哈。里面的是维生素啊，维他命啊 ，ABCD 也搞不清楚哈、啊，大概多半男生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吃的是什么，反正太太说吃那一定没错哈、啊，吞下去再说哈、啊。意思就是呢，其实慢慢的人生呢就发现啊，用钱续命的意思就是你突然间发现，你早年拼命说我赚钱很要紧啊，我工作很要紧啊，我奋斗很要紧啊，然后呢慢慢开始出现了感觉说其实呢。真的是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才发现说呢，这个健康是非常的重要。那七十岁当然是一个非常开始很注重、很追寻，说能够再保有健康的话，是比什么都很重、都重要。那八十岁追寻的大概是记忆啊，昨天我们讲过，希望说能够记得。因为真的发现人啊，最糟糕的，真的有时候，有个老人家跟我说，我现在不要求别的，我只是盼望我醒过来，我第一样记得就是我太太的名字，那么第二样记得就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哈、啊，这是他的要求，那也让我蛮感动哈、啊，他希望自己第一个记得。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第二个呢，记得真的我们生命的伴侣伴随我们走过多少山，走过多少水。常常夫妻年少的时候，年少气盛，吵架打架真的不可开交啊，但是渐渐最后真的老来的夫妻才知道相知相惜相伴，人生里面是何等的宝贵，有这么一位陪你走过多少的山水，多少的坎坷，不离不弃。等到最后当年迈的时候，发现儿女长大了，一个个都远走高飞了，或者说你对世界，你对人生，你对人心有了更多认识，也包括对我们自己有了更多认识的时候，会很诧异，还有那么一位竟然愿意不离不弃，跟着走，伴着走，牵着手走，八十追寻的大概真的是那一份感情。九十呢，希望的是能够第二天早上还能醒过来。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人生追寻的路上，渐渐的我们会从外面的往内心走，越来越发现其实内在的里面所拥有的要比外面的更重要。虽然在人生里面，也许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追寻的都是外面的，我们用外面的来肯定里面的，用外面的来解决我们里面的。不过终有一天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那当然，中国人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哲理的一个民族，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其实老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一谈。要从正心开始，正心，然后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当你说在外面，你在天下，你在所谓江湖，你在社会上的时候呢，归根到底发现是从内心开始。那其实这样的道理呢，上帝老早就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说，当保守你的心，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当然今天我们更看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发展，硬体上是可以发展，高速公路可以大大的延伸，高楼大厦可以拼命的建造，这些其实都是硬体的，都很重要。但是呢，也许内心的建设是更加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内心的建设，好像成为一个浮躁的一个社会，一个喧嚣的世界，人真的能够活得幸福吗？人真的能够活得安详吗？人真的能够活得和谐吗？好像很难，而且常常事与愿违。那种浮躁啊，这个什么叫浮躁呢？虽然很流行哈、啊，有人形容很贴切，就吃着锅里，看着碗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啊。 你想去就知道你紧张啊，知道你感觉，那我觉得大概我们洛杉矶就有这个特征啊，很奇怪，就让人感觉压力很大，整个世界是把人往这个方面越来越推。那我们今天晚上在谈，在思想这个追寻的其中一个角度，就是价值。人的追寻当然是价值取向，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对人、对事、对物都一定有你的价值判断。而当然我们的追寻一定顺着这一个的方向，就是哪一个的价值比较有价值，或者价值比较高，那么我们呢就往这个方向追寻。这个也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的本能，也因为这种的价值的追寻，让人可以所谓不断的进步，可以不断的发展。我们当然渴望要让人生不是白过，希望在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能够追寻到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人怎么来判断这个价值？你对事物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我想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呢，大概是在至少在80年以前，那么有一个人呢就喊出一句让我们感觉非常肃然起敬、非常佩服的一句话，那么这个的后来也写到了我们的教科本里面，那叫什么呢？叫做生命诚可贵，然后呢爱情价更高、哦、但是呢还没完呢，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有没有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啊？雷锋啊，不是啊。好，我如果记得不错，他姓方，叫方志敏，一个所谓的革命者，一个革命的志士。那么最后呢，就当然就抛头颅啊，洒鲜血啊。然后呢，虽然当然他那个话好像还是只说在一个生命关头，在刑场上面那个喊出来。换句话说，人一直有一种价值的追寻和取向。不过今天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今天晚上好像咱们90后的少了一点哈，有没有90后的举一下手好吗？90后的啊，谢谢哈、哦，难道你是独一无二吗？哎呀，应该还有几位哈、哦，昨天来的好有更多几位，那80后的举一下手好吗？哦，谢谢。好，那也许90、80后大家对这些话比较陌生，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教科书还有没有这一篇放在里面哈？啊，拿掉了吗？看不见了哈，因为现在真的有时候会感觉，在念这些你会觉得蛮讽刺的一个哈，好像似曾相识，好像也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呢，你发现人的追寻，有时候把这些会当作笑谈。爱情价更高，生命诚可贵，然后呢若为自由故，良久皆可抛。换句话说，人类好像感觉自由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价值观。当然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近代高举着自由的大旗，人类可以说有相当一群的人是为这个方向在努力奋斗。那比如说法国大革命，那最有名的口号叫做不自由不宁死，为了自由，为了法兰西的自由。咱们的结果，其实呢，我想真正了解法国大革命的，那我因为以前在欧洲留学啊，这些年也常有机会在欧洲服侍。到了法国，大概很多法国人很坦白的会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有一点点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法兰西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那一场的大革命几十万人人头落地，而且那些人都是当时法兰西一流的人才，他们的精英分子啊就被杀。你对法兰西民族有一种委屈感啊，今天因为你到欧洲的话，大概你谈工业强国，第一个可能会想到德国，接下来会想到英国， 虽然呢英德法呢常常是连在一起，不过呢谈到法兰西，大概多半你对他们的文学对他们的艺术很肃然起敬，你大概很少会想到法兰西的工业他们的科技，因为确实以工业特别以对近代人类这种的技术革命方面来看呢，法兰西要远落后于德意志，远落后于英吉利。那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事实上呢非常清楚，那一场法国大革命其实造成了法兰西整个一个一代的人才被杀掉。而非常讽刺一件事情，因为历史是这个都有迹可查，就在法国轰轰烈烈搞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隔着一条英吉利的海峡，对面的英伦三岛在干什么呢？他们是一场属灵的大复兴。那场属灵的大复兴才兴起一个叫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就带着整个英伦三岛骑着马到处去传福音啊，以至于把整个英伦三岛震动起来。以前的这个英吉利呢，之前也是非常的颓废，非常的社会风气道德败坏，酒馆林立，妓院到处是。没有想到的，当人听见福音，归向福音，造成整个英吉利的不同啊。当时发生几件事情，现在都有案可查。第一个，警察后来失业啊，在英吉利本来警察忙得不得了，因为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啊，有点像中国的这个维稳办公室啊。中国大陆现在有城管啊，有特警啊，飞虎队啊，公安啊等等啊，林林木木，这个名堂繁多。那么也是因为整个社会非常不和谐，整个社会非常动荡，所以呢，他们那个警察就到处这个像消防队员一样，哪里要去救火。结果呢，因为这个属灵大复兴来到以后呢，整个英吉利改了，老百姓他们真是这个向往的福音啊，然后呢一下子造成整个社会治安极大的改变。结果在英吉利发生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啊，就是他们的教会的师班呢，多半都是警察，警察没事干了，失业，所以他们礼拜天本来是最忙的，现在他们都到教会唱诗班去了，因为反正闲着也闲着啊。结果发现，在英国很多教堂进去看诗班，都是原先警察的成员。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很奇怪呢，就是他们的马呢有点不习惯，因为当时英国还是用这个主要的工具是马车，套一个马，那么前面几匹马在拉那个后面那个马车啊。那么以前那个马车夫呢，他除了要马走呢，他当然要抽一边那个马才走，不过除了抽一边，他还要加一句三字经，骂一句话，那么那个马呢就好像一个口令一样，他骂一句话，然后呢抽一边那个马走。那么后来那些人都信了耶稣，都信了福音，都不骂人了。不管所以没有那句口令的话呢，马不习惯啊，你操之不得他不走，他等于奇怪那个人怎么三字经还没有出来呢，所以很奇怪，所以下次英国的马都不太会走路啊。你发现整个对社会对人心对家庭的极大的改变。事实上呢，今天我们真发现，其实所谓和谐，所谓安宁，所谓爱心，本来是人的一个内心的渴望和追求。但是这些的追求，如果你单单是用科技，单单用金钱，单单用发展经济的话呢，常常好像你没有办法达成你想要达到的内心的目标。价值的追寻，人们在价值里面一直有过自己的判断，但是最后发现回归来回归去到现在，大概可能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比咱们中国人或者说比中华民族那种的体会更深。让我想到以前呢，《红灯记》里面呢，《红灯记》又是个对八零后蛮陌生的哈，有没有人看过《红灯记》的几下手哈？《红灯记》哈，还不太多啊，这个。那么这个是以前叫样板戏，就必须要看的。里面呢有一个反面角色，这个人呢叫鸠山，日本人啊，所以后来日本又出个首相也叫鸠山，我马上对他没有好感，因为以前的鸠山就专门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哈。那这鸠山呢躲在阴暗角落讲了一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时觉得这种话绝对要批判，怎么可以 这个讲这种话自私自利，一点都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啊。当然是坏分子讲的，不过呢，今天你发现大概绝大部分，如果你去做个调查，一定都认同这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活着，我追求当然就是我自己，我实际价值当然就是让我的利益最大化，让我最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追寻的方向，难道不是吗？也不过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啊。所以换句话说，人要自己来做一个判断，做一个标准，说什么是我当追寻的价值，你会发现一定会错乱。有时候人自己都会觉得时空的错乱啊。据说现在最感觉错乱是中国的农民，奇怪啊，你们城里人干嘛了？都咱们好不容易进城，你们要下乡了。城里人现在说啊，到回归自然要到乡下去了。咱们好不容易吃上肉，你们都要吃蔬菜了，奇怪。咱们好不容易娶上媳妇，你们闹离婚了。所以中国的农民是最惨，就搞不清楚，这不是我们要追寻的吗？怎么突然间城里人想法都跟我们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人以自己来做标准，你要去追寻那个价值，你追寻的常跟你内心深处的是不一样的。那人真就苦啊，人真就矛盾啊，到底我追寻什么呢？我想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哪里出了问题，到底人生的追寻，特别是价值的追寻，什么是真正的价值？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几节经文，在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的13-17节。好，来，我们一起念，好，预备，来。嗨，你们有话说。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短短这几节经文是在2000年以前，圣灵感动一位叫做雅各主的门徒写下这一段话，虽然距今已经整2000年，不过你发现其实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其实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还以为哇，曾经有一个年代我们有这样那样的追寻，那么好像呢现在呢我们又变成另外一种的追求，曾经呢我们有很崇高的价值，那么现在呢好像我们这种理想的失落啦，那种的很高尚的很伟大的那些的追求价值的，好像都什么都失落了。圣经说呢，其实人类从来没有改变过。这里呢，特别用黄色的部分呢，标出两种的价值观。第一种价值观，圣经说你们有话说，意思就是在上帝眼里看整个世人，不管你是美国人是中国人，不管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人白人黄种人，无论你是哪里，只要你是人，有一种人生观，有一种价值观，就是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圣经就用一句话来整个概括我们的人生，你不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的准确？把日光之下的人生，把日光之下人的价值追寻完全刻画出来。我常常说是真理就不需要很复杂，你发现这本圣经啊从来没有改过一个字，也从来不需要做任何的修订，但是古往今来凡是读它的，你最后发现你不得不，就算你不 是基督徒。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人呢，叫做文化基督徒啊，意思就是说，他们说我们要说基督徒，哎呀，我们也不受洗，我们也没有真正接受耶稣。不过呢，我们读了圣经，发现这个，哎，真是有道理啊！哎呀，好像无论从文化的层面，从哲学的层面，从世俗的角度，他们从这个角度去读，当然这是非常错误的，也是蛮可惜的。不过从另外角度呢，你不得不看见呢，今天中国整个的一个所谓知识界，中国的整个知识分子呢，开始对基督的这个信仰有一种的跟过去不太一样的态度。过去呢，一讲到这个呢，就是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都是洋教，这个呢迷信，用这种态度，其实呢他完全不知道到底圣经讲什么，不知道。很多人一问他讲什么，他圣经里面就我们你们他们阿们，里面没什么，我看不懂，打打杀杀，我不知道讲什么，看来还不如水浒传三国志看得有意思哈。但是今天中国知识界已经不是用这种态度，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认真去读的话呢，你实在会发现里面太奇妙了，为什么简简单单的一些话就把整个的人事、人生、人类描画得那么清楚。那这段圣经说一种的价值观其实是日光之下的人生都存在这样的想法，都是这种活法，都是这种价值的判断。那么这种今天明天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等你，这种的价值观呢，其实你可以总括起来一句话，就是为自己活。所以换句话呢，最后你不得不承认鸠山是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国呢好像不过几十年光阴，然后刹那间过去，最后人发现呢，其实我们的人性里面根本上来讲呢，我们为自己。那这句话呢，今天明天讲什么呢？讲时间，我们来决定。有现代化叫做一切由我决定，一切我说了算，一切靠自我奋斗，对不对？咱们中国大陆大概最流行就这句话。现在呢，特别到了海外，啊，啥都不靠，全靠我自己，全凭我的本事，我能够拿学位，我能够赚钱，我能够买房子，我能够买车子的，一切都由我说了算，一切都是凭我的自我奋斗。一个自己而活，自己以为我们在这种的人生呢？我把刚刚那句圣经归纳一下呢，就是所谓五病的人生，我们在决定。今天明天讲时间，往某城里去呢讲地点。不过神真的实在是太妙了，因为他完全知道我们想什么。虽然我们以为天下之大，我们想往哪里就往哪里，不过神说其实你们最想的还是要进城，对不对？往某城里啊，他没有说往乡下去。中国大概有一个时间，就是老人家忽然间觉得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们都下乡吧。后来这个终于发现下乡的都要回城，都要进城。啊，这些年我一回中国大陆，他们说陆家你哪里来，我说我美国回来。哎呀，漂洋过海，一等一等，很好，我们现在很羡慕呢，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子弟都想到美国去啊，漂洋过海最重要。我说那不能漂洋过海，没有关系，北京上海反正也有海。那我说不能北京上海的，那就深圳珠海，还挺压抑。我说再不行了，不行西藏青海，我说再不行再不行干脆跳海，奇怪哈，哇，人就是往大城啊。你看所以上帝老早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呢？你们以为自己病啊，其实你最想去的就是城。真的，在美国就有统计过，大概华人一半，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几个大城已经占了华人的大部分。哇，不过挖的现在华人越来越多哈。之所以呢，因为这个其实现在很多人说跟十年前、二十年已经完全不能比了。那个时候呢，这里很多是荒野郊，这个荒地啊、农地啊，现在呢已经完全变成一个至少是一个风行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在决定，其实呢神说你定来定去的，你盼望要进城，然后呢长度也由我们 说了算，住一年讲人生你自己的打算，我到哪里来，我要在这边念书，我要在这边工作，那么我自己有一个人生规划，我大概会住多长时间，我们以为都由我们决定。人生的内容也是我们决定，内容是什么呢？圣经说做买卖，现在话叫全民经商，对不对？更传神了哈！啊，你说我不做买卖，我到这边读书的，我到这边来探亲的，我到这边啊，我不是生意人，我不做买卖。其实你看一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呢，非常像一个做买卖的人生。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用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岁月、我们的体力去交换。交换那些想要得到的东西，房子、车子、位置，那个过程是个非常像一个买卖的过程。我们不过是出卖了我们的青春，出卖了我们的体力，出卖了我们的时间。但是圣经说，你们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已经定了，就是得利。那这是当然，我们今天大概每个人都非常同意的。因为中国人老早说，做生意的话，当然这个杀头的买卖我敢做，但是亏本的买卖我绝对不会做，因为我既然做买卖，我一定要得利。所以简单的这一节圣经，其实就已经把整个日光之下的人生讲得清清楚楚。无论是哪里的人，你的人生的轨迹，你的人生的价值判断，其实就按这个轨迹在走。而且后面的本质呢，就以为一切我们在决定，我是老大，我最厉害，全靠我自己，全凭我自己。那人在这种的想法里面，你会一想就越得意，一想的就越觉得自己感觉非常好。这个所以很多人说，特别现在这个八零九零后呢，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就是这个所谓的很山智，非常山智。那当然第一个智就是自我中心很强，因为家里面是小太阳啊，这个小皇帝啊，这个有时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真的是把他们捧在掌上哈。那么第二个智的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真好啊。真是这个当然好的地方就是很有 confidence。不过呢，有时候常常这种自信，这种那么第三个词的就是自理能力比较弱。那其实人无论如何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靠我自己，我在决定。而这种的人生轨迹呢，基本上一定会带出一个非常一致的价值取向，就是以得利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判断。只要我得利，所以呢，接下来大家一定不用太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三鹿奶粉事件，为什么会有圣源奶粉，为什么会这里那样出问题，你一点不必惊讶。因为整个人类它有一个价值的取向，就是我要得利。那么当我要得利的时候呢，所以别人的利益是不是受损，是不是这个有问题的话呢，那不在我的考虑范围里面。因为我的人生，我的判断，我的努力方向就是看我能得多少利。其实你不要说中国有这样行为，其实呢整个世界呢都是一样。美国的各大公司当然他一定说，你这个 CEO 能够当下去了，就看你明年的利润的能不能比今年多。那个得利一定是我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一定是我的一个价值的判断。那你一定其实也了解，在这种判断底下的话呢，你说人类怎么会没有战争？一定会有，而且规模会越来越大。因为你要得利，我也要得利，那么就像一块饼，你要吃大部分，那我吃小部分，那一定打起来。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小到呢，甚至在婚姻里面、家庭里面、人际关系里面，一定会充满了征战，充满了冲突，充满了斗争，这是一定。因为你要得利，我要得利，每个人都要得利，怎么可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呢？所以一方面我们高喊和谐，一方面我们盼望安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自己又知道说其实不太可能。 因为在一个以利益为价值取向、为价值导向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竞争当中，怎么可能会有和谐的？怎么可能会有相爱的？所以人呢，其实一方面矛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一个结局。那不过圣经就是更清楚让我们看见，其实的人就是这样，一句话就够了。你以为什么都是你定义，时间、地点、长度、内容、目标，不过在这个背后呢，我们忘记了这种的人生呢，它一定有三样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第一个是什么？充满叹息。刚刚我们念这段圣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字是什么？那是一声叹息。面对人类这样的情形，最叹息的是造我们的上帝。我想很多父母大概会有，我常常觉得当我们为人父为人母以后，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就开始对人跟上帝的关系有了比较更深入一点的认识。这是神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作为，特别借着地上的家庭。大概很多父母比较更深体会，如果你有几个孩子，然后你碰到那些孩子的成天就打得头破血流啊，那你彼此相生啊，你会感觉什么样？你比这些孩子更痛心，你比这些孩子更难过，然后呢，你真的止不住的叹息。所以最深的叹息是上帝看见人类这样的相生相残，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大概不得不承认我们是非常叹息。你说哪里？我现在感觉好得很，我太快乐了。不过呢，人家英国人我觉得蛮有意思哈，他们专门做一些调查。英国呢在今年这个特别发表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一下英国的妇女 women 在他们的调查，因为英国现在 women 大概平均年龄是78岁，就查一查看看英国的妇女一生里面哭了多久。我说还有这种调查啊？他们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做这种社会调查。结果呢，答案出来了，一个平均活到78岁的英国妇女，一生里面哭了整整16个月。蛮有意思，他们就是从2岁以上开始哈，这个做这个平均的社会调查啊，调查了相当大部分。哇，一个78岁的人整整1.5年都在哭，整个人生里面哭了1.5年。那么我在想呢，他们没有做英国男的调查，其实男的调查可能更郁闷。虽然呢咱们男的时候呢有泪不轻弹，其实呢你哭出来还比较好一点，因为英国的已经证明男的要比女的少活基本上3到5岁啊，所以换句话说你越哭的话你生命还越长，你哭不出来的话呢，男的以为说我就往泪往肚里流的，其实对你健康一点没有好处啊，你还不如哭出来好一点。其实人类的叹息眼泪难处是太多太多，人生里面真正让你笑得出来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充满叹息。那种叹息啊，这个有人说的人生其实真的都差不多，你别看北京、上海、深圳、珠海咱们漂洋过海，其实呢20岁以后满世界都跑，中国现在农民工呢大量的这个在国内移动啊，真的是20以后的故乡外地其实都没什么差别，因为人都在流动。30岁以后呢白天晚上都一样拼啊赚钱啊，晚上当白天，白天当晚上啊，叫做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哇，这是这个浮躁的不行。40岁以后呢，其实有没有学历你发现也都定型，事实叫基本定向了，反正有了一张文凭没张文凭大概也差不多，有关系比较重要。50岁以后呢的漂亮丑陋其实也都一样，也就是说张玉佳什么章子怡啊长得都差不多。 我绝对没有自我抬举的意思哈。我真的就是到五十，就是你再怎么化妆，反正也已经半辈子已半截入土了哈。那这个六十以后呢，咱们中国大陆有一条线，你要再想要当大官，如果你年龄超过六十，你希望也不大了。官大官小也都差不多，七十以后的发现，其实你最多也只能睡一张床，所以房多房少也都差不多了哈。你就五六幢房子，或者说你只有一张床呢，其实也一样哈。那八十以后呢，真的钱多钱少都差不多，因为你大概也不太有机会花，也花不动。九十岁以后哈、啊，男的女的都差不多，你那什么化妆哈、啊，反正远看都一头白发，一点皱纹，反正大概都差不多。那么一百以后呢，起不起床都一样的、啊、哈。所以这叫做呢，人生其实都一样。那很多人这样一想的话呢，哎呀，哎，搞半天呢、啊，最后你会发出什么呢？真的是一声叹息。一想到这样的人生。我流汗，我流泪，我奋斗，我拼搏，我想尽办法，这样那样。你知道，很多人到美国可能还不知道，我到了欧洲这些年呢，我越去呢，我越发现每一个人后面是一个 story， 是一个故事，而且呢，很多人是悲惨的故事。许多人告诉我，为了踏上欧洲这片土地呢，他们是半个三个月、半年在外面。历尽千辛万苦，有的路上都走了一年，这是我很难想象的。我说这么长的，你不知道我们先到泰国多长时间，然后又辗转到越南啊，哪里啊，反正当然是这个跟着舌头走，跟着那些走，啊，走来走去真苦啊，真是九死一生啊。但是最后会想着，我去干嘛呢？我这个人生呢，我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的汗水，那么多的眼泪。苦得不得了，你在美国难道不是这样吗？美国有一阵，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很流行叫海归，海归就是这个，就回去中国了。那在西岸其实特别明显，我想美国东岸一定也有，特别是硅谷啊，这个 Silicon Valley， 很多人现在大量的回去。那么回去以后呢，我遇到很多很多好朋友。过几年又看见又出现在美国，我说怎么又回来了？他对呀、啊，我回去了，然后呢，看看这不满意那不满意，不是太理想，又回来了，回来又回去了啊！所以他们告诉我说，我们的人生呢是秋千架上的人生，荡秋千，就荡来荡去，顺着太平洋就是两边荡。那我说你秋千当然需要一个支架，你支架放哪里？他们说我们一想大概放在夏威夷比较合适，刚好在太平洋中间，这一会儿这个中国，一会儿美国，一会儿这样来回晃。秋千架上的人生，其实这种人生是非常辛苦的。一方面心里面止不住的追寻，按照价值的判断在奔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常常不由自主发出叹息。所以圣经要提醒我们，当你觉得说你对自己的价值判断还有把握的时候，请你必注意你的人生充满叹息。第二样呢，就是这种人生的圣经形容像云雾一样。所以那段圣经说，其实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生命好像云雾一样。云雾呢，不单是形容快，所以圣经说出现少时就不见。那我坐飞机的缘故呢，常常如果你看云啊，你在地上看云，好像那个云老半天都在那儿。如果你在飞机上看底下的云呢，你会发现云是消散的非常快，因为那个太阳光射在上面，你就看那个云啊，很大一团的，哗一下就消散不见。那云雾除了快速之外，还有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看不清啊。你不觉得你对人生，所以圣经在这里说，其实明天是什么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好像又很知道，我们就感觉很奇怪，特别有把握，哇，明天我可以干什么，后天我可以干什么，好像都掌握在我手中。其实明天最简单来讲，我觉得连天气预报我们都不知道。你说现在有卫星有这样那样，其实呢，真正到底明天温度多高，到底明天会不会下雨， 就到现在为止气象预报都没法报得准。我以前在上海听那气象台，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那上面怎么报的？明天晴到多云，多云转阴，阴有时有雨，雨量中等，小到大雨。哇，听到我实在不知道他报什么。后来我有个高中同学，他在上海气象台工作，有一天刚好被我看到，我就抓着他就问了，我说你们气象台是报的什么？这报跟没报的差不多。他说你叫我们怎么报呢？这长江沿海这一带这么宽，这个我们后来发现的只有这样报我们不会错，把各种可能性都放进去，因为真的明天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不知道万一报错的话，这还是受批评啊，干脆就尽可能的把各种的可能性都放进去。其实人对下一秒都发生什么不知道。2008年汶川地震，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大半个中国被震动。5月12号下午2:28，我要问2:27的时候，多少人吃的吃，喝的喝，明天在我们手中啊！大家没有人想到，下一分钟，大半个中国被震动了。你知道明天是什么吗？不要说明天你不知道，你下一秒钟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单单是我们对这个自然界，我们人其实显得很的渺小，更重要是我们对到底人生是什么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判断我们不知道。我刚刚讲红灯记哈，大家另外有一个样板是叫白毛女，你们听过哈？很多很多，大概我们这个年代的都知道，也是样板戏。那么这个白毛女呢，讲一个女孩子，这个被一个财主叫黄世仁啊，看她长得很漂亮啊，然后呢就这个要把她娶过来。当然那个白毛女的这个很生气啊，就这个很英勇啊，抗拒反抗，然后呢逃到山洞里面一躲就十几年，结果呢一头青丝变了白发。所以叫白毛女，那个我们的年代那叫英雄啊，多好啊！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这个坚贞不屈。你知道现在网上讨论很奇怪啊，你各位可以去看看网络啊。现在很多人说白毛女，你干嘛你活该，你干嘛就不嫁给那个黄世仁？你完全该嫁给他嘛，因为第一黄世仁有钱啊，第二人家有权啊，第三黄世仁人也长得不太难看。第四的话呢，虽然你们俩有点年龄差距，不过再大也不可能超过那个拿了诺贝尔奖80多岁，人家娶了20几岁，怎么可能你跟他年龄会差那么大呢？所以显然你活该，你完全应该嫁给黄世仁。有个网络小说，现在很多大学生就等着黄世仁出现啊，看看那个黄世仁在哪里了。我跟你讲，不用太长的时间，就是到底是什么你看不见，这叫浊世今非，一头雾水。哇，我看网上说评啊，真的我觉得让老一辈真的心里蛮难过，就评论那个董存瑞啊、黄继光啊，那都是咱们那个年代的英雄人物啊，说人家董存瑞嘛，这个拖的炸药包拖得太紧了，你松一点就好了。说那个黄继光呢，这个扑枪眼扑得太准了。说那个这个张士德呢，跑得太慢了。说人家白求恩呢，挥得太多了。说刘胡兰的嘴巴太紧了。哈，意思就是你们都活该了，你干嘛呢？这种叫云雾一般的人生啊，这是看不见的。就说有个爸爸给儿子讲故事，最有意思，跟他儿子说：“儿子啊，真的不是太久以前啊，我告诉你啊，天还是蓝的，草是绿的啊，小真的吗？啊，那些猪肉真的可以放心吃的，真的吗？那时候照相是要穿衣服的，真的啊。那时候结婚是要先谈恋爱的啊，真的啊。哇，这个爸爸越想啊，那时候孩子的爹是比较明确的啊，真的啊。啊”是什么呢？就是忽然间那个价值判断完全混乱了。那小孩现在很多这个完全听不懂，不然以为天方夜谭，怎么可能？所以圣经说，其实你想要自己做判断，你忽然间发现浊世今非。真的，我们今天大概过得不同。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本书叫《三国演义》啊。哇，里面真精彩啊，打打杀杀啊，诸葛亮啊、曹操啊、孙权啊，高兴了半天。那个时候光顾看内容，从来不看前面那个前言。古人写书的不叫前言，叫开篇词。还记不记得《三国志》《三国演义》的开篇词是怎么写？ 大江滚滚东去，掏尽多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结束语怎么说呢？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个作者一时提醒说，你们别看得那么热泪盈眶啊，别看得那么投入啊，我告诉你们，那些什么曹操啊、周瑜啊、孙权啊、诸葛亮啊，老早都不见了，大江老早掏尽了，今天青山还在，是非成败转头成空。其实非常人类不是不知道，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做一个价值判断的话呢，你会发现非常荒谬。你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常常十年二十年都嫌太长，刹那间反正会倒过来，整个会价值判断完全不一样，那种叫做云雾一般的人生。但是那里说还有第三个特点啊，你以为自己做主吗？其实我们是如飞而去的。那里说好像一片云雾的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我上次来 Raleigh 大概是七年以前，真的对我来说有点像昨天一样的感觉，一眨眼就六七年就过去了，非常快速。人生里面有多少个七年呢？今天咱们见面，下次你真的不知道，一眨眼，人生啊，其实不但叹息，而且呢，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你发现太短了，叫人生呢是又苦，而且还又短，短到什么程度呢？短到真的，你一岁你出场亮相，因为你爸没跟你商量，你就来了。很多人真是生气啊，爸爸没跟我商量，那就不得不亮相了，到人生舞台了。那十岁。大概很多人咱们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二十咱们还有远大理想，三十我们还要奋发图强，这都昨天一样的事情。四十对不起，基本定向。五十呢，大部分人要下岗告老还乡。然后呢，六十就打打麻将啊，七十就拉拉家常啊，八十就晒晒太阳啊，后来发现已经躺在床上了，一百个挂在墙上。我开始还听不懂我什么意思啊，那张照片上去了，照片啊，那照片那还得你儿女孝顺，不孝顺你上去机会都没了。你有没有想过二十一世纪好像我们还在昨天一样谈呢？ Y2K 人要进入一个二十一世纪，不用你等，不用你，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八月底了，2010年都眨眼睛过去。我有时候一不小心写字架还会写2009，就觉得是怎么那么快呢？小的时候呢就觉得慢了，怎么过年还没等到呢？怎么还不现在不用你等了，一会就来了哈。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圣经很清楚提醒我们：你以为都在你手里吗？你以为都靠你自己吗？首先这样的人生充满了叹息，其实你想看看不见。你知道现在后现代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人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完全不清楚。咱们真的就摸着石头过河了，咱们真的就跟着感觉走了，咱们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反正每个人就是安静的这样子判断，你感觉怎么样，你只要 feel good 都可以，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路了。然后呢，岁月时光大概各位都知道，自从治理大地震以后啊，一天还真是比以前更短了、啊、因为地球的那个轴都被震偏了、啊、现在一天不是二十四小时了，各位知道一天是二十四小时减去0.03毫秒、啊、换到了现在时间更快了。以前一天二十四小时，那个治理大地震发生以后，竟然那个地球的轴都被震了，这个时间都少了0.03毫秒。人生是这样短暂，又是这样叹息。换作是圣经在提醒我们，你的心态不要太感觉自我良好，你不要太以为都在你手中。圣经除了揭示我们人的本相，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是谁，到底我们活在怎样一个境况之外， 他最大的分别在哪里？他一定把路指出来。这是你发现在很多其他宗教里面没有，因为道家佛家好像也是讲出人的很多苦难，但是最后告诉你说空的，是空的，最后告诉你来个轮回，那轮回你说哎有点盼望，结果轮了半天说人是最高的，要不然你变猪、啊、那你想着那我现在人都苦了这样，那我这下辈子我是修了半天就不要变一头猪、啊、所以有时候也蛮惨的话，就是他这那些里面的东西给你真正看见那个路在哪里，真正的启示从上帝来的，他一定把路给你，就像地上的父母，他不是只让孩子说你有问题在哪，你这样那样，他一定要告诉你说你按着什么方向走，你才能够对你有帮助。圣经呢，告诉我们人真正的价值，真正的追寻的方向。这就是刚刚那段圣经后面那一部分用黄色的字标出来，那里说其实你们只当说，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你真正应该明白人生的价值，明白人生追寻的方向呢是什么呢？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一节经文讲什么呢？讲了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整个这节圣经里面它突出一个字，就是在于这位主。中国人也许对神有观念，但是对主很缺少观念。圣经不但告诉我们有一位上帝，他更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他是我们真正人生的中心，他是真正我们生命的主宰。当我们把生命的中心换成上帝在当中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路。所以基督信仰真的是一个要命的信仰啊，是要我们的命啊。首先他要了神儿子的命，昨天晚上我们讲过了，接下来他要我们的命，真要命啊。因为其他的宗教都让你觉得非常好，你本来里面就有佛性，你里面本来人就初心本善，你的慢慢修炼，你就是因为环境太糟糕，都是外面的人，都是别人的问题，你是好人，所以呢你只要这个超脱出来，你只要呢跳出红尘，你不在三界，你只要出来的话呢，你慢慢修炼，你里面的佛性就出来，然后有一天呢你就天人合一，有一天呢你就立地成佛，有一天呢你就道德高尚。那这种宗教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哎蛮不错，我本来是个好人，这跟我们比较像啊，感觉比较听上去顺耳，那很好，都是别人的事，都是这个环境啊，都是这个那些贪官污吏啊，都是别人的问题，我是好人一个，那现在我看不惯，我就好了，看破红尘，我出来了。基督的信仰可不一样，他真要我们的命啊！他告诉你说，你的旧的人死透了、臭透了、坏透了、没救了，你把这个命扔到十字架上去，然后我给你一个新的命，是耶稣基督他永生的生命，把这个命给你。所以我常说，基督的信仰是个要命的信仰。我们如果在这个上面不了解的话呢？其实坦白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进入这个信仰，一个很大的拦阻也在这里。活来活去，有些人说张牧师啊，真的啊，这个我觉得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说此话怎讲？他说真的，以前不认识主吧，虽然如此，我至少我也有些醉中之乐。我咱想去拉斯维加斯就去了，咱想赌也就赌了，想骂人也就骂了。现在的话呢，这个又当了基督徒，这真麻烦哈、啊。这个好像去吧，总觉得不太对劲。但是你说的这个平安啊、喜乐啊什么，我都没得到。我是更惨，我半死不活啊！我这个两难之境啊，我过去快乐也没了，现在死了又没得到，那我这不很惨吗？我们是会有这种状态，为什么呢？其实就是照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过去的旧人活得好好的，旧人还活在里面呀。我们并没有把旧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昨天我们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但是接下来很重要的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叫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这段圣经很重要，是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观，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他来救赎以后，你才真发现那种自由，你才真发现不一样，对上帝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念。那你说主，首先是对主的认识，认识这位主是什么主呢？他是掌管宇宙、掌管生命、掌管历史、掌管我们明天的主，他掌管一切。但是这位主却又满有丰盛慈爱，那你说他愿意？你不觉得我们能活的是他愿意吗？我太觉得了，他愿意，所以我们可以活着。活着，我想一个人除非真的他经历了与死亡近距离的接触，他开始明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耶稣的话说，人若赚了全世界，但是你赔上了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我有一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好朋友，在上海。他呢，其实他妈妈也是基督徒，那么，所以他从小也听过耶稣。但是呢，我这几年呢，特别对他有负担，就是知道他太忙碌，但是呢，对信仰一点都没有兴趣。他在哪里？他在上海啊，那家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酒店是美国那个 Ritz Carlton， 在中国大概唯一的一家的酒店就开在上海，叫王朝酒店。那么那个酒店呢，在南京路上面，以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去呢，就到那个酒店。他在那里呢当那个经理，哇，这个是。那个酒店常常是高朋满座啊，那个宾客如云啊，不是各种政要啊，他呢自己也觉得很了不得啊，这个到处满世界跑，一会儿到欧洲啊，一会儿到美国哪里去考察，这个很得意，忙得不行啊。我每次回去中国都找他，我说来聊一下谈谈信仰，哎呀，不讲聊别的都可以，信仰政策我真的没时间，我真的没有兴趣。我去年七月份见到他的时候，刚到他长得挺高大，哇，挺帅气一个这个大个子。没想到我九月份去，那个人在哪里？在医院里面，进了医院。那我再到医院去看他的，整个人完全变了样，瘦得不行啊，就两个月不见了。他到荷兰去了一趟，结果在荷兰那里呢，就发现这个小便里面有血，以后呢回到中国一检查，发现是肾脏癌，马上开刀。我记得那天到医院里面去看他，一个大个子怎么忽然间都两个月不见了，从一个非常不可一世啊，觉得好像整个世界在我脚下，突然间变成病床上面插满管子这样一个瘦肉，一下子会瘦成这样。他太太呢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很会动脑筋赚钱啊。他告诉我以前呢，就他太太专门做这个房地产啊，买进买出啊，一下子就弄了五六套房子。那天一到医院，他太太看到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啊，眼泪止不住不停。他跟我说，他说陆家，我在短短这个一个多月里面呢，已经两栋房子卖掉了。他说我卖掉了，我都不问价钱，你们谁有现款就给我房子拿走。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看到那个人我就收钱，从医生啊，从这个护士啊，从什么打扫卫生啊，我每个我都给他们钱，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救我老公，你们救我先生啊。那天我在病床上面，在他旁边，那个我的好朋友拉着我的手，终于开始问一个问题：陆家，跟我谈谈信仰吧。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非得要等到人生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才开始明白，原来里面的比外面的更重要。 那时候才发现活着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你知道你每一天能够迈开腿走路，你知道每一天能够举起筷子吃饭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吗？我们从来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不过有一天当你迈不开腿，你才发现能走路是多么不容易一件事。我今天上午讲过，我其实喉咙开过刀，我在没有开刀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声音，我想讲多大声就多大声，我想讲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我等开完刀，我现在我真的觉得每一堂我能够讲，我都觉得是一个恩典。才发现没有能够讲话，好像有人觉得讲话是一件最平常的事，但是我现在知道不平常，因为我的声带那边就是开了刀受了伤，然后呢就是没讲话就变成非常吃力，那前后是有很大的差别，我才格外体会真的是恩典啊。这位主不但有恩典，而且呢他给我们机会啊，那你说他让你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我们也是太高看自己了。就是中国人老早说一山外面更有一山高呢，人人外面有能人啊，中国四十亿人为什么是你一定比别人都聪明啊，比你聪明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你比别人多了一份机会，为什么你今天能够在 research 的 triangle 呢，为什么你今天能够进了美国最好的大学呢？难道一定是别人都不如你吗？因为这位神他愿意，他有恩典，我们能活着，我们有机会，人生里的机会都在神。所以首先一个观念，你不但是降服在这位上帝面前，你对他从心底里面有一种的感恩，从心底里面有一种的尊崇，这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对自己真的开始重新有一个认识。这段圣经讲两件事是我们人很容易忽略的，我们人一讲到罪好像被狮子追一下啊，我是罪人岂有此理啊。圣经说有两样，第一样你们现今竟以张狂夸口。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张狂，没有神。我想如果你有个孩子很聪明啊，咱们不说啊，咱们就说 Duke 啊，我知道很敏感，很多人说一说哈佛，哎，什么哈佛，这个哈佛是北方的 Duke， 哈佛人说 Duke 是南方的哈佛，弄了半天呢就是还是觉得哈佛很重要。那无论如何呢，这个南方的这个听着就不太舒服了哈。所以人很容易就，那如果你有了孩子进了哈佛或者进了 Duke，拿了博士啊，很聪明，那别人说哇你真棒啊，然后请问你爸是谁，那还这么说，我没爸，我就石头里蹦出来，我叫猴变，别跟我提爸来不好，那这种孩子中国人怎么说，那叫大逆不道啊。我们明明生命是从上帝来的，明明我们是在他的阳光雨露空气底下，他在养育我们养活我们。我常常说这个资源只要被人掌握就惨了，还好现在空气还没有被人掌握，如果将来空气你都不能吸，反正有公司垄断了，你要吸可以，就算一分钱一桶，但我们全部都破产了。凡是还掌握在上帝手里的，我们怎么说还可以活下去，一旦到人手里全完了。现在水啦电啦这个阳光啦这种，现在你看越来越很多资源人都拼命要去掌握，他一旦掌握了马上就涨价，他想涨价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来其实都属于上帝的资源，而我们人却不要上帝，哪有上帝。所以圣经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罪，你不认识神，你不要神，拒绝神，就变成人的罪。第二样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善但是却不去行，这就是我们的罪。你说这又很奇怪，咱们地上的原则就是你知道恶你不去做你是好人，圣经说真的吗？你要知道恶行为不过是你内心的表达， 你内心里面想过的，别人想过你没有想过吗？你没有嫉妒过吗？你没有贪心过吗？你没有起过不好的念头吗？我自己太知道了。我小时候的一直都觉得好人，爸妈也觉得我好人，这个很乖的孩子，老师也说我很乖。后来被圣灵光照，我想起一件事啊，就是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专门是喜欢偷吃白糖，因为上海人做菜啊，这个菜里面都会加点白糖。那那个年代糖可真是蛮贵的，不但是要钱，还要凭票的。那我又特喜欢吃糖，所以呢，吃到后来呢，老躲着就跑到厨房去偷吃。后来觉得不对劲了，那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就把我弟抓来了哈。我弟弟很老实，小我3岁，他很听话。我就过来，他干嘛吃白糖？他吃白糖做菜的。我说没关系，哥叫你吃了。他一吃的哎，还蛮好吃，还想吃第二口，不行了，给我赶走了哈，你可以走了。他一走，我大口吃了。那后来真的外婆来问了，说奇怪，这糖怎么就剩那么一点呢、啊？问我姐，姐说没吃过、啊。她问我，我也不说吃，不说没吃。我说外婆别问，问弟弟去了。他真的很老实，有没有吃过？有吃过，全都他吃的。他都来不及辩解啊，就被认为从此家里认定他就偷吃白糖。我还特别高兴，我说这就我跟我弟差别。所以你看他没考上大学，你看咱就国家栋梁。感觉特别好，那天那个圣灵一光照，我天啊！哎呀，我发现说，这就是我，竟然我不但得罪神，我一直得罪我的兄弟。用圣经的话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只能看你的外表，上帝却看人的内心。他看完我们每一个人，他已经下了个结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里面的心大概到一个程度，觉得我们自己都不喜欢啊，明知道对的行不出来，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难道不是吗？我今天早上已经说了，我们那个年代为了学雷锋那真苦啊，因为想到雷锋怎么做那么多好事，怎么我路上就看不到钱呢？我以后走路都头都痛一点，那时候真的看到钱不是往自己兜里放，我真的要交给警察，真的是希望说这个老师可以表扬。然后呢，就老等在马路边看老太太有没有过马路。那时候那年代真的老人家也蛮惨的，一被我们这红小兵这个小朋友抓到，那他就惨了，哇，那是不由分说就给他扶过马路去了。啊、老人家别扶了，我这不行，他来不及又给扶过来，因为那边也等一群啊。我们这种善呢，都是想要靠我们自己，但是真正的其实没有办法。所以呢，开始对自己有了认识，对上帝有认识，对自己有认识。什么是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其实你发现还是从我们人一直在追寻的问题开始。上帝把永生那种的追寻放在人的心里面，就让我们知道。我常常说我们人还以为我们是动物，我们是从动物演化来的，我们就是动物。但是我常常说，你有没有看到一群猫在那开会呢？啊，猫说，哎，这个北卡现在天气不错，咱们周末咱们搞个猫的特会哈，问一下猫活着干嘛？难道我们抓抓老鼠就算了吗？为什么要活着？猫生是什么呢？有没有看到一群猫或者狗在那开会？没有。奇怪，人呢，他一定会追寻，他要问呢，为什么？大概所谓哲学上，我们人一定问这十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为什么活着？我怎样来活着？这四个问题是古往今来人都在问的。生命的起源到底是什么？生命的归宿又是什么？如果人死如灯灭，真的啥都没有，真的吗？为什么人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什么人总是千方百计要来延长他的寿命？为什么人里面会对永恒有这种追寻？如果没有永恒，你知道不可能有追寻。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会问要活着呢？干嘛呢？意义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在北加州啊，这个在那里布道的时候呢，我们先去周边一些家庭啊，这个有人给我们一份名单啊，我跟当地教会的一些同工一起去派单张。 那我们已经知道哪些是华人的家庭哈，所以呢我们就特别上门去邀请。我记得印象很深，那天呢就去到一个华人家庭哈，一敲门，刚好那对夫妻是基督徒啊，他们就跟我们说，我们家有一个帮忙的一个老伯母，一个广东来的，他说这个老伯母啊还没有信主啊，刚好今天有布道会啊，让他去这个你们来邀请。那我记得我就跟那个老伯母讲，我说邀请你布道会啊，他是广东来的，他讲广东话哈。那我以前在广州稍微住过一段时间，稍微能听一点，是听熟熟哈。那么我说老人家要去布道会，他说你大概你大概不行啊。我说那你大概呢？为什么为什么不行呢？他说我要做工呢。他说他要工作。那人家那个牧师是说伯母你去吧，没有关系，孩子我们自己晚上来带你，你去。他说你大概我要做工。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做工呢？他说我要洗饭吃饭。那么我说你为什么要洗饭呢？他说我要做工啊。你为什么做工了我洗饭呢？奇怪，你为他做工他洗饭，你为他洗饭他做工、我要工作，做工作为了吃饭，要吃饭为了工作。我靠，真奇怪啊！后来我连问他去，他大概忽然间反应过来，这个我这叫怎么活法呢？这，他说：“那好了好了，我来。”这个，那天晚上真的，他也接受耶稣了。你知道，也是我们如果没有上帝，你真的会发现你的人生其实蛮荒谬一件事。我做工为了吃饭，吃饭为了做工，我这活着到底干嘛呢？到底什么是我真正的意义呢？到底我怎么来表达我的生命？今天上午我也讲过这节经文，这四大问题，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回答。这四大问题是所谓人类哲学的难题，没有办法回答的。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你为什么要活？你怎样活？你看圣经，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来一对齐。请问阿们代表这些经文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文？是一句祷告的经文。人要真正明白人生的意义是在祷告里面，是在与上帝建立的关系，是在真正有了通天的路，你才开始对人生明白。没有上帝，我今天早上也说过，我们只有三个门，就是你们我们他们，最缺一个阿门。有了上帝，加了阿门，你的人生是立体的。我们你们他们都不过建立一个平面的人际关系，但是当我们有了阿门，就是人在与上帝的沟通，在上帝的启示里面，我们才开始变得站到一个属灵的制高点上去看见神这样启示。这四大问题，人从哪里来？不要说人，万有都是本于神。人往哪里去？万有都是归于神。将来死人活人都要在他的审判当中，万有的终极终结归宿都在上帝那里。人生怎么来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人为什么要活着？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也愿荣耀都归给他。人活着目的是荣耀神，清清楚楚，只需要十二个字就解答人类历史上古往今来没有办法找到的答案。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荣耀神。核心是什么？上帝因为真神，因为活神，成为我们人生，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他本来也就是中心。你不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再去一看，恍然间对人生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一个全新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信仰，它一定提供你非常踏实的答案。正像 中国以前那位林语堂先生，人们称他是学贯古今中外，他英语非常好，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名著到中国。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到六十岁以前呢，在中国各种的道家、佛家、儒家里面，可以说是曾经在那里非常的有钻研、有研究。他写的那本《信仰之旅》告诉我们，六十岁以后，他是真正开始进入基督的信仰。那么他对基督的信仰怎么描述呢？他说，当我真正认识了基督的信仰以后呢，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发现当太阳升起来了，那些蜡烛可以吹灭了。意思是什么呢？在道家、佛家、儒家里面是有一些人类智慧的火花的闪现，但是那些如果跟基督的信仰一比的话呢，就不过好像蜡烛跟太阳来比一样，没得比。当太阳升起来了，我发现蜡烛可以吹灭了。我想如果一个真心真正，你是很讲科学的，你是很重视证据的，你好好的来思想、来研究、来读，不用太多，就是这本圣经，我深信你最后会得出几乎类似的结论。因为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类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决定，真看见它对我们的人生，不但是对来龙去脉，包括我们今天的人生怎么走，太清楚了。刚刚提到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什么是荣耀神？简单来讲，在创世纪就提到三样事情。创世纪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七节，这几节经文里面讲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帝造人的目的，或者说人的目的。我常常说，我们人要遵循意义目的啊，你首先一定要知道造你的人的意思，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如果现在你有一台电脑，那你把电脑买来的话，你说这个电脑能自己随便什么？它一定不行，它一定是设计它的、创造它的，那才是它的目的啊。我们人生今天之所以找不到价值、找不到意义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跟那个价值、意义的源头断了关系，结果呢，我们就误用我们的人生。有件事蛮好笑，有一个孝子，他对他妈特别孝顺。那么他在外地工作哈，结果呢，他想他妈要过生日啊，老人家一个人在家啊，他就想了半天呢，他说我要送一样礼物给我妈，虽然我人呢是看来不能去，但是呢，我要买一样很我妈很喜欢的礼物，然后我给她邮寄寄过去。他想说我妈太孤独了，那我给她，他有一天啊在外面找啊找，看到忽然间有一只鹦鹉，那个鹦鹉啊很厉害，大概受过训练哈，会讲很多话哦，据说大概会讲四国语言，很奇怪，还会唱歌，当然都是很简单一些单词啊。那么他一问价钱，哇不得了，价格很贵啊。后来他想说没有关系，我妈生我养我，这个再贵的礼物都值得。他一咬牙，他就花了几个月的工资啊，就把这个鹦鹉给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呢，他是找了很多家这个 UPS 啊，反正总共有一家答应说给他邮寄过去啊，他挺高兴。那么他要给他妈一个 surprise。他说妈，我这个给你送样东西来，你一定会很喜欢的。然后呢就小心翼翼，哇又花了很大笔邮费啊，就把那个鹦鹉给送过去了，邮过去了，而且顺着那天刚好他妈生日那天鹦鹉到了。那天晚上啊，这个快深更半夜，他打个电话过去，妈因为没收到，哈哈，孩子啊，你太有孝心了，妈今天早上收到你的礼物，一个大盒子，哇妈这个。那个妈在电话里给儿子夸一番啊，这儿子你的孝心妈知道，你真不容易哈，你人虽然赶不回来，还记得你妈，真是没有白养你，太高兴。妈，这礼物怎么样？哇，太棒了，儿子你真懂妈的心思啊，什么样，什么样子 ？It's so delicious 啊，哇，这味道好极了哈。那这妈不知道，这看到一只鸟就给煮了，你说咱们中国人呢，一看这野味来了，就给吃了，好的，儿子当时就差点没昏过去了。我花了个几个月工资，就给你送只鸟，你给吃了哈。这叫什么？这叫误用了。我们的人生常被误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不明白，到底造我们这位上帝，他造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根本跟他不认识。 神说我造人类在地上，我至少赋予他三大人生的意义，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圣经的一句话。咱们中国人听特高兴，上帝你看咱们中国人都做到了，真的是生养众多啊，全世界人咱人口最多，遍满全地，咱们现在有孩子的地方咱都去，你看咱们中国人怎么样，难怪叫耶和华耶稣跟华人，真是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什么意思啊？生养众多是讲在时间的线上，一代又一代认识神，为神得到敬虔的后裔，遍满全地呢，就是你无论走到哪里，你知道你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你传递到哪里，那是一个神圣的传递，在时间在空间里面的传递。第二样呢，上帝让我们是看守管理上帝所造的大自然，换句话说，工作的神圣性在这里体现出来。你绝对工作不是为了吃饭，不是单单为了你的肚腹。如果你真明白上帝把整个大自然交托在人类手里管理，不是让我们去贪婪，让我们去掠夺，让我们去残害破坏，乃是替上帝在看守管理心理 manage。突然间发现我们人是有何等神圣的一个职分，神圣的工作。那么第三样呢，上帝要我们安息在他的里面，神圣的安息，欣赏上帝的创造，欣赏上帝的杰作，不但欣赏自然，也包括欣赏每一个上帝创造的生命。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爱，彼此的欣赏，因为知道你也是上帝的创造，我们共有一位天父，这是天父的世界。一种在这个方面就发现，就明白什么叫做荣耀神，而且 enjoy God， 享受神。我现在常出门哈，那么出门的话呢，这个儿子一边儿子一边女儿，又两个都很小，拖着我不让我走。那妹妹呢，其实还不太懂事哈，才不到两岁，快要两岁。那哥哥就每次就爸，你要怎么可以，你得给我带个礼物回来。啊，好了好了，给你带个礼物。那我现在只要一回去了，他跑过去爸礼物呢。那小的时候问还可以啊，慢慢现在长大了还大礼物呢，那我就听了就不知道，我当然是会给他买一个东西，小东西也没有关系，我这个总给他，有的是先买好礼物，先在南岭南县先买好一个礼物，那么这个看到他就给他，他也挺高兴。那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礼物是大重要还是礼物重要呢？他说礼物重要。哇，他一说礼物重要呢，我的心里面就不知道啥去问他，那眼睛里面怎么只有礼物就没你爸呢？现在大家比较聪明一点，那看我这么问呢，就知道有点问题。他说两个都很重要，也不知道他真心假意啊。我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大概我们想到这位神就是上帝啊，我的礼物在哪里？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放在哪？我们大家从来没想过，其实当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呢，是在享受他，你不是单享受他的礼物。如果没有神，一切的礼物都显得苍白。若不是他让我们有一口气，一切东西对我们都是突然，难道不是吗？享受神，让我们真的知道荣耀神是在神圣的传递、神圣的工作和神圣的安息里面，我们在荣耀上帝，不但荣耀他，我们享受他的同在，享受在他里面那种最深的喜乐。两个兄弟他们住在80楼，据说这对兄弟住在杜拜或者叫迪拜，在阿联酋，挺高兴。那个公寓啊，在80层楼，对着波斯湾蔚蓝色的大海。结果有一天呢，他们出门去购物 shopping 啊，回来太晚了，你发现底下那个电梯上面贴了条，很抱歉，电梯维修上不去。哇，两个你看我，我看你，惨了，怎么办？80楼，两兄弟说没有关系，咱们平时缺少锻炼，爬楼梯啊，机会来了，背了一大包东西啊，爬到20楼，才发现爬楼梯不好玩啊，太累了。 商量说东西先放在楼梯拐角那儿，明天咱们有电了再来拿。轻装上阵继续爬，爬到四十楼，上气不接下气，就差中间断气，爬不动了，两个人就坐下来了，一休息呢，哥哥就骂弟弟，你有没有长眼睛啊，人家这个通知不会现在才出来吧，这两天你经过那里怎么都没有看一看呢，那你说电梯从今天开始进入维修，你早点看就没有这个事情了，刚刚早点回家就好了，他十二点以后才停呢，就骂那个弟弟，那弟弟一听也火了，你说我没长眼睛，但你也每天经过，你怎么没看到呢，两个人就吵起来，一面吵直到家在八十楼继续爬，一面爬一面吵，其实更累，爬到六十楼的吵不动，那个真叫爬楼梯了，就是不但用脚还用手啊，手脚不用爬，爬到八十楼好不容易哇，看到那个家门了，待会有一张席梦思床啊，待会儿冲个凉啊，太好了，一目口袋钥匙在你那儿，那个是在你那儿哇吵起来，后来发现都不在，谁也不在，那个钥匙放在那个包里头，那个包放在二十楼，当即两个人他俩就瘫在那儿，直到回不去了。人生很像爬楼梯，如果没有永恒，你不觉得很像爬楼梯吗？你年少的时候，也许你今天是九零后，你说我还没爬到二十层，我背着包都没关系，我有的是力气。二十岁以后的时候，过了 teenager， 我们大概想法比较实在一点的，把那个包袱放下了，里面有我们的幻想啊、梦想啊、理想啊，先放一边，该干啥干啥，咱们爬楼梯吧。你还觉得有劲、有精神、有体力，等爬到四十岁，真的发现爬不动，坐在那一休息，常常充满了责备、吵架。四十岁的人生，大概你也有家，大概你也有了孩子。你发现常常充满了那些的责备，都是最亲的人，而且这种争吵呢，真的都吵到六十岁，六十岁以后呢，吵不动，反正算了，这个死老头子说话就让他说吧，反正啊，这大概你就反正你就总得忍受了，继续再爬呢是比较安静，不过到了八十岁，或者说有一天，当你发现人生越来越靠近终点了。请问你有那把钥匙吗？请问你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吗？死亡背后是什么？那时候才猛然发现，我所有的青春的梦想，好像还是那个未曾打开的包裹，还留在我的二十岁，我从来没有打开过。但是我今天也不可能再回去二十岁，而发现我的人生已经行将走完。光之下的人生，没有上帝的人生，我们要追寻价值寻不到，但是非常感谢神，在基督里我们终于看见他用他的命换来我们的生，永恒的生命在基督里如今成为我最真实的生命的体会，也成为我人生最确实的根基和把握。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我在十八年以前从德国来到美国，我刚刚在几个星期以前回到阔别了十八年的柏林，感触非常深，看到还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当年他们送我上飞机，他们都说陆翔，我们当时没有想过你会一去就不回头，我说连我自己真的不知道，好像有时候感觉好像还蛮怎么讲啊，上帝你看我还放下了一些哈、哦，我放下了这个很熟悉的人际关系，我放下了德国的绿卡，我放下了波士的课，我放下了这个，我放下了那个，我放下了我以前在这个西门子啊，那么在那里工作，所以他们也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好的 offer， 好像也是我们总觉得上帝，你看我为你放了很多，到底价值是什么？我到了美国，我还以为说我是一个奉献的人，结果第一天我坐在那个神学院里面，我发现我啥都没听懂，因为我到美国来大概只会两句英文，我还以前不知道这个语言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学过英文，那我这两句背得很熟，一句叫毛主席万岁，还有一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那么这个美国人最奇怪，说阶级还会斗争，哇，这不太懂啊。不论如何，就是我带了这两句英文，结果进了神学院，一看美国人就不用这个英文的。那么我以前大学学的是日语，后来呢，在上海学了德文，所以一直是用德文比较多。我坐在那个神学院，真是第一天上完我就决定，我说有没有搞错，弄错了，上帝啊，一定弄错了，不可能。他八个小时那个密集课，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我当时最沮丧，我说上帝啊，至少是 good morning 我得会啊，我怎么没听到老师说呢？哎呀，我太沮丧，我说真的对不起上帝，看来这个可能是一时冲动，我大概不可能。我还是回去，坦白说我放不下，根本的原因在这里啊。所以我第二天我就决定我要回德国去，继续我的博士课程，继续我在那边好好的。上帝真的对不起。那第二天的早上我就赶快找个旅行社，我说既然来不要浪费那个飞机票，咱们纽约得去看一看，哪儿走走。那结果太早了，人家旅行社都没开门，我七点多就打电话去，都是电话录音。我说这样八点上课我还是去一下，我坐在那个课堂，我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上两个小时，他四点钟有个课间休息，咱们开溜。我坐在最后一排，我说今天陆家没有别的要求，你听听看，如果能听懂老师 good morning， 说明你的英文有点进步哈。我就坐在那个课堂，我就竖着耳朵听了。奇怪，这老师当然他是从密西西比来，一方面也这个蛮重的口音，但是真是听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我就竖着耳朵听，就没听他讲 good morning 啊。突然间他有一句话我给听懂了，他说你们谁有代祷的事项就提出来，我们来祷告。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发现我懂了，他说代祷的事项啊，哎呀，我想我满肚子都要你们代祷，我真是就赶快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老师也吓一跳，他没想到有个同学还那么激动啊，他本来一直说你们举个手就可以的啊，有代祷事项提一下，没想到一个同学突然间站起来，我一站起来呢全看了我，这下我真是有点埋怨自己，我说陆家你这太激动了，你知道咱们老中要说起英文不太容易啊，咱们通常先找单词排语法弄半天啊，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你要讲就讲一句最 perfect，那通常你也不必讲了，因为机会都过去了。所以那天我站起来一看，他们全看着我。那天我是讲了，不过我后来想，大概多半讲的是德文，不是英文啊。结结巴巴大概就告诉他们说，我昨天啥都没懂，今天呢我已经决定要回德国去了。而且奇怪，会越讲越生气哈，不知道对谁生气，越讲越激动的，我讲的这个手脚发抖啊，反正他们那个人把他们吓到了，全看着我，然后呢。最后我停在那儿，我就看那个老师没有讲一句话，他从他的讲台就一直走到我跟前，就一下就跪在那儿开始祷告。我看见不但是这位老师在那祷告，很多的学生他们就离开他们的座位，就走到我的跟前来，把我围在中间，就在那个学校里面全跪在那儿迫切的祷告。我一低头就看见那个一头白发一个老教授，我再一看这些都跟我肤色都不一样，跟我讲的语言都不同，唯有一样是一样的，我们同有一位天父。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我发现我站不住了，我就跪在那儿，一跪下来真是里面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圣灵有一句话放在我里面，你是一个不信实的人，但是我却永远的信实来待你。哎呀，我忽然发现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突然间就嚎啕大哭，我说上帝，我真是一个不信实的人，因为你从来没有勉强过，你没有勉强任何一个人一定要来信你，也没有勉强我们一定要来做一个传道人，岂不是自己真的尝到了福音的滋味吗？岂不是自己真的看见你？我去过他乡，这些年 真正找到了我心头要的吗？岂不是真的尝到了福音的滋味吗？岂不是真的知道福音是咱们中国人真正的宝贝吗？但是今天我仍然放不下，我仍然留恋我的埃及地，我仍然追寻怀抱着我自己要追寻的价值。我是一个不现实的人，我来了我随时打算要逃跑。但是我感谢你上帝啊，你让这些我不认识的同学老师跪在那迫切的祷告，你告诉我，我纵然不信实，你却永远是可信。很奇妙，我那天真的流下泪，我说上帝啊，跟你走，这里面一个很温暖的感觉，跟我走吧，我用爱来呼召你，我用爱来呼召你，跟我走。我非常感恩，18年过去了，我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但是我要夸就夸我的神。我什么都不会，我在美国举目无亲，我的语言从零开始学习，但是我何等感谢我的神，他让我真正找到我人生要走的路，让我真正追寻到我自己的价值。但愿这位上帝恩待你我，让我们每一位真正找到我们在他里面的价值，好让我们走出一条稳行在高处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夜晚，深信你召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你深知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千万人当中你寻找，你就找到我们，你也一直在我们心门外叩门，你的大爱不离不弃，呼召我们说回家吧，回家吧，你人生的来龙去脉都在我手中，你生命真正要追寻的我知道，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水，你来吃我，你来喝我吧，因为你吃了我喝了我，你才真的不再渴了，你也才真的不再饿了。你愿意吗？这位神叩你的门，告诉你说他是你人生至宝价值，你得着他，你就站到一个属灵的制高点上。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还要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你愿意找到耶稣，其实是他在找你，接受他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你愿意更深来认识他，靠近他，哪怕你说我还有很多不了解，但是我愿意去更多的认识，去了解他。我们要奉神的名来祝福你，有吗？如果有这样的好朋友，好不好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的一个愿望。谢谢主，请放下。谢谢主。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来更多的认识这位主，你生命真正的价值追寻的方向来认识他的？还有没有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举起来的就可以放下。愿上帝来祝福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神来祝福来纪念？主耶稣啊，我们就是再次把我们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大爱临到我们每一位。主，愿每一位离开今天这个聚会，我们的心不再是空洞的。主啊，让我们的心带着你的大爱，知道你掌管着明天，知道神你这样深爱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一切的眼泪叹息痛苦在你里面都要成为化了妆的祝福。主啊，你使用我们的生命，你也特别纪念今天晚上把自己交托给你的，你断不会辜负他们凭信心所交托给你，愿主纪念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主啊，今天也许还有一些位在我们当中没有举起他们的手，愿主继续恩待施恩。主啊，你的圣灵不止息的感动， 让我们真认出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人生真正追寻的意义、目标和方向。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